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查考所罗门与南北朝诸王。我们要今天要来探讨南朝的第14个王玛纳西。我们请看历代志下第33章第1节。玛纳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第四节，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第五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第六节，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活，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第七节，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第八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第九节，玛纳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南朝最后神为什么决意要灭绝他们？这是因为每一代的国王，虽然有一些是被神肯定，但是也要被神否定。玛纳西的爸爸西西家好王，他的祖父亚哈斯跟他差不多，应该是说玛纳西的表现比他的祖父亚哈斯更恶劣。所以南朝的这个国家一直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就算是我们认为的好王，比如说乌西亚，比如说西西家，我们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总的来讲，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缺失。所以这个国家哈，这个南朝虽然比北朝的被毁灭的时间还比较慢，这是只因为它有几个表现不错的国王。那我们为什么要语重心长地谈这一段话？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发现这个玛纳西的表现比他的祖父更差劲。好不容易他的爸爸把他挽回了，现在他又把他带回原来的亚哈斯那个年代的宗教信仰的状态，而且更厉害。所以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说明。第一个，33章的第一节讲两个重点：他12岁登基；第二个，他当王最南北朝最长的国王，55年。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人有没有特别去了解为什么是55年呢？为什么不是55天？因为从玛纳西之后，不久就是约西亚的年代， 这是他的孙子当政的时候，约西亚当政第十三年的时候，神拣选 耶利米先知、来辅佐、约西亚，而且从耶利米先知开始就已经预言南朝要毁灭，而且是被巴比伦毁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他为什么要当王55年。就像北朝一样，北朝要毁灭之前的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就是北朝的第二个耶罗波安，他也当王当很久。为什么当王当那么久？也就是他是北朝的王当最久的国王，因为神是这么久的时间是要看出神的宽容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彼得说的神为什么当年，主耶稣为什么当年还不来毁灭这个世界？因为神宽容我们，神不愿，主耶稣不愿意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这叫做神的宽容，不是我们表现很好，是我们表现特别差的时候，照理来讲神要毁灭的一样，不管是现代还是北朝还是南朝，通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发现说，为什么马拿西要当55年的国王，这么恶劣的国王，神为什么还容许他？因为神是希望这给南朝一个时间，给南朝，不是只有给马拿西一个时间，是给南朝一个时间，结果呢没有好好的把握。所以今天南朝之所以毁灭，原则上我们要怪马拿西，原则上怪马拿西，其实是要责怪三个人。我们请参考列王记下23章的12节跟13节。犹大列王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基伦溪中。13节，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押人可憎的神、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坛，王都污秽了，污秽就是废弃。好，那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一段？那一段是耶西亚年代的事情，就是马拿西的孙子，因为那一段是在讲说南朝为什么会被毁灭了，跟这三个人有绝对关系。那一段其实要讲说耶西亚彻底的毁灭了，也就是彻底的拆毁了偶像。可是也相对看到为什么连所罗门的年代允许亚门人那个宗教信仰那个使儿女惊火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存到约西亚的年代才处理掉？所以我们今天看回来历代志下33章第6节，在新任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如果我们之前有看到他的祖父亚哈斯一样啊，亚哈斯的年代我们可以去对照历代志下28章的第3节，历代志下28章第3节，并且在新任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好，看回来历代志下33章第6节这一段，我们发现说马拿西的行径跟他的祖父有一些很类似的。第一个类似就是我们刚才使儿女惊火的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亚门人所亚门人的宗教信仰使儿女金火，可是他的坛这个使儿女金火的这个祭坛，它是盖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那为什么南朝的每一个王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就是除掉这个问题？尤其最可恶的是什么？是谁？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那整个以色列还是全国统一的时代。那你为什么容许亚门人这种可恶的这种不仁很不没有人道的宗教信仰存在你在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这就种下的祸因了。所罗门把南朝的被毁灭的这个因种下来了。接着下来是南朝的每一个王都没有去处理他，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他只是我们所谓的说只有拜拜什么偶像啊，拜什么虚无的神啊，那后续说 那不是很普遍吗？可是使儿女惊火，这不是每一种宗教信仰都会如此，只有亚门人的宗教信仰是这样，那你怎么没有处理呢？所以我们刚才看了列王记下23章12节13节这一段，他点出三个人的名字，亚哈斯、玛拿西、所罗门，这个 要负责任，就是南朝的毁灭他们三个要负责任。亚哈斯是什么？一样啊，关把圣殿关起来。那玛拿西呢，他说这里有说玛拿西33章的第3节跟第4节，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第4节圣殿殿宇中足坛。所以圣经特别强调，在33章的第4节特别强调说，神曾指着这个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再来第5节，玛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再来第7节，在神的殿内立雕刻的偶像。所以神这圣经又说了，神曾经对这件事情，就是对圣殿的交代是什么？说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既然是立神的名，为什么会有雕刻的偶像呢？为什么会在神的殿的殿宇中足坛呢？为什么会在神的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呢？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玛拿西所做的这些拜偶像的事是很离谱的事，已经大大的很具体的违背了神的旨意。而且两次在玛拿西的这一段的记载，两次提到，不是两次提到，是曾经提到。我们看这个第33章的第9节说的，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亚哈斯的年代一样，圣经也是这么说，说他33章的第2节有说，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一样，亚哈斯的年代是这样，效法以色列人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神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所以亚哈斯也好，玛拿西也好，他们一开始登基就是做这些违反常态的事，行恶的事，这是我们在看玛拿西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他这个王本来就是个行径恶劣的国王， 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神的处罚就来了，跟亚哈斯一样，神的处罚马上来了。那我们看亚哈斯的处罚，我们已经讲过了，让亚兰国、北朝还有亚述这个国家所欺负，可是他没有反省。那马拿西呢不一样，马拿西神的处罚是，我们看历代志下33章的第10节11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锅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了。好，这个是他所得到的待遇，跟他的祖父亚哈斯所面对的苦难不一样。因为亚哈斯所面对的苦难不是他自己，是整个国家的事。现在马拿西所面对的苦难是他自己，所以他为什么会悔改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谈论亚哈斯的时候就是这么说嘛，其实神要让一个人回头悔改不是没有办法，他绝对有办法。所以马拿西就被被亚述王用牢锅勾住，用铜链锁住，然后把他带到巴比伦，这是很大的耻辱。你是一国之君，而且不要忘记你爸爸还是名人呢。马拿西的爸爸是西西家，西西家在当时来讲是名人呢。所以呢，名人的儿子怎么会被人家有这种对待？圣经说了哈，是因为神要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也就是说，整个国家不是只有国王拜偶像，是整个国家都在拜偶像，这是普及的哈，普及全国。很可惜哈，西西家才当王几年而已，怎么那么快轮到马拿西当政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是堕落，是如此的堕落。好，所以神直接对付，神直接对付马拿西。那对付有没有用？有，有用。我们看历代志下33章第12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13节，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唯独他才知道， 他才明白，也就是他的宗教信仰观念是偏差的。在还没有被神处罚之前，马拿西的宗教信仰的观念是偏差的，所以他为什么一开始会去重新建筑他爸爸所拆毁的丘坛，为巴利筑坛，敬拜天上的万象，甚至在圣殿里面立雕刻的偶像，而且在神的殿宇中，圣殿的两院的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为什么使儿女惊惶？因为这都是其他别的宗教信仰，其他国家的宗教信仰，他为什么接受？对他来讲，多拜一些神明会有帮助啊，这是他的观念啊。所以当神警戒他了之后，他才说：“哎，不对啊！”这个时候，他跟乃曼元帅是一样的观念，唯独耶和华是神啊，天下人间没有别的神了，只有以色列中有神。这是乃曼的体验啊，乃曼的说法，乃曼的观念。今天马拿西也是一样，乃曼是得到恩典，对神的认识，马拿西因为得到惩罚，所以对神的认识。好，这两个比较，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有时候透过这种比较会很有趣。 为什么有些人要用负面的你才能够认识神？为什么有些人用正面的他会认识神？那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选哪一边？我当然要选择得到恩典认识神啊。好，那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要让有些人得到负面的？不能讲神不公平啊。难道你马拿西不明白你爸爸的信仰吗？还是你爸爸的那些好的，你成长过程当中不知道？因为圣经说马拿西是12岁就当王了。好，那请问12岁懂什么？12岁就是国小毕业嘛，当然不懂啊。所以马拿西来讲，对马拿西来讲，他的爸爸是早死啊。不管西西家活到几岁，然后他不管，重要的是他12岁他就登基了，就是他爸爸死了，他就登基了，他才12岁。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爸爸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爸爸的最后的宗教信仰是不主取耶。所以神为什么要用这种处罚的方式让他认识神？因为他应该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理当要明白，今天犹大国所拜的神是耶和华真神。你怎么会把其他的宗教信仰带进来，而且呢，让所有的百姓能够去拜偶像？所以神要处罚他。处罚之后，他就认识神了。所以他跟他的祖父亚哈斯不一样的是，亚哈斯是在极难的时候就越发得罪神。33节、12节是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神。怎么同样的患难哈，怎么会不同的反应？这也是很值得我们读经的人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哈。为什么同样遇到患难？因为他们的患难是不同的，如果讲患难，那太抽象了。亚哈斯所遇到的患难，跟他自己没有，他没有对直接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损失。可是马拿西他自己，他的患难是直接对他有损失。名人的儿子竟然被侮辱了，所以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就向神恳求了，极其自卑。神也听他的祷告，允许他的祈求，所以让他回到国中继续当王。也就是他认识神了。他认识神之后，说回来，他就开始改变，做改革，尤其在宗教信仰上的改革。我们看历代志下33章14节，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15节，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16节，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7节，百姓却能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马拿西悔改之后的改变。可是这种改变也没有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他的孙子约西亚当政的时候，才知道说还是有很多的偶像，很多拜偶像的地方没有处理掉。尤其我们可以去对照历代志下的33章，从15节到17节，对照33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他登基之后， 为偶像做了哪些事，他认识神之后又在这方面除掉了，有没有彻底除掉他所做的事，这是可以做对照的。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啊，历代志下33章的第15节到17节这一段，很简单的带过。不管是除掉外邦的神像，还有殿中的偶像，还有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主的各坛，还有16节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最重要是16节最后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33章的第9节说玛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引诱拜偶像这件事情，那现在呢他悔改了，所以在33章的16节下最后说他吩咐犹大人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真的悔改了，也赶快把错的地方 改善，真的也有改善。可是我们发现说，后来我们发现说他也没有很彻底的。我们先看33章的第18节，玛拿西其余的事和他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19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过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20节，玛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来他的除偶像，他的宗教信仰的改革有没有彻底。我们先看他的儿子，再看他的孙子，这样会比较准。我们现在还是在讲玛拿西啊，历代志下33章，22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效法啊。第23节，不在耶和华面前为向他父亲玛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先看到这里，玛拿西不是去除掉所有的偶像吗？结果他儿子登基之后，马上效法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爸爸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到底是他自己再去雕刻的偶像，还是玛拿西留下来的偶像？如果以33章的第15节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以耶和华殿中的神像，还有耶和华殿的山上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好，那应该是所有的神像应该要除掉。可是呢，到他儿子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祭祀侍奉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是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所以他不是有除掉偶像吗？所以我们要强调，就是说玛拿西对除掉偶像这件事情不是很尽心竭力。我们再看，我们之前看了列王记下23章第13节这一段最后一句话，王都污秽了。14节，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好，当然这个是约西亚的事。约西亚的爸爸是亚门，约西亚的祖父就是玛拿西。那到约西亚的年代，他除掉的偶像，从列王记下23章的第14节说，打碎柱像，砍下木偶， 好，那如果我们对照亚门哈，他爸爸亚门所做的事，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历代志下33章的第22节，这里说的，他还侍奉祭拜马拿西所留下来的偶像。那如果以亚门这种行径，他不但会留下以前没有除掉的偶像，是不是有再去雕刻偶像，我们就不知道所以，马拿西基本上在除偶像这件事情上不是很用心。那不是很用心，到底是范围太大了，数目太多了，还是他真的没有心？因为圣经也没有这么说。圣经只是说，后来他悔改了，他也除掉他的偶像，但是没有交代清楚有没有彻底的除掉，这个是马拿西。那更可以看的是，这个马拿西当王是55年哈，55年，可是圣经对他的记载就是这么多。历代志下33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就这一段而已，也就是他只有20节的篇幅，一样啊。北朝的那个国王第二个耶罗波安当王41年，一样只有几节了只有几节。当王那个时段很长，可是圣经的记载很短。当然不是没有记载，他的记录在是在别的地方，就像马拿西一样，他的记录是在何塞的书上，还有记载。在其他的地方，这个是，而且在别的地方所记载的还是负面的比较多，就是他的过犯，罪愆过犯，他的那个拜偶像、足坛献祭足秋坛这件事情上，雕刻偶像这件事情上，他的记录是这些负面的，就是马拿西，这个是。让我们思考说，为什么这么不好的国王可以当55年？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宽容，希望借着这个时间用时间来让当时的人有一些警惕，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淫乱邪恶这么多，为什么神还看得下去？就是希望人人悔改，信耶稣得救，这是他的用意并不是神不来毁灭，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多一点时间，能够有机会悔改，有机会改变，所以神用心良苦，我们应该要明白。我们再来看第15个王亚门，历代志下33章这一段这样。33章21节到25节这一段，我们再看24节就好了。24节跟25节，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25节，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亚门呢的行径跟他的爸爸不大一样。反而是跟他的曾祖父比较相像，他的爸爸马拿西，他的祖父西西家，他的曾祖父叫做亚哈斯。我说他跟亚哈斯是相劣势的地方在哪里？在33章的23节，最后那一个阶段，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就是变本加厉亚门，他做王才短短的2年呐，圣经就用这个字眼来表明他，说这个人对犯罪这件事情是越犯越大，完全没有悔改的 那个迹象。所以呢，神对他的对待是什么？被臣仆，他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也就是 被他所信任的人杀掉。在宫里，谁可以在宫里啊？你不是在里面工作的人，你不是里面的人，可以在宫里吗？这个就是他的待遇，因为他今天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也离弃他，所以他没有像他爸爸一样。圣经特别强调历代志下33章的第23节，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自卑。他的爸爸虽然行径恶劣，可是当他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也就是他认识神的时候，他有自卑，他有悔改。那个亚门呢，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悔改，而且两年时间太短了，这两年当中他尽多所做的都是违背神的事，所以很快的就被人家叛变，就 被人家被国民杀死了。当然这些杀死他的人一定要付上代价，就是一定要被杀嘛，这是律法上的规定。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第16个王约西亚。